主，我们再次说你何等的宝贵。哦，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哦，是因为你是那条道路，以致我们的人生有方向、有目标，以至于当我们走在这路上的时候，我们有出路。哦，主要在路上我们要找到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哦，在这个路上我们看到你的保守的看顾，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一切的供应，好像我们在你的里面一无所缺。哦，真像葡萄树跟枝子若不连在你的上面，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子。若是我们能够连在上面，不仅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多结果子，而且能够结果子更多。哦，神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就来投靠你。哦，我们就来投靠你，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等候你，我们也单单的渴慕你。主啊，当我们这样的向你张开我们的口，献上我们带出我们的渴慕的时候，主你就大大来充满我们。哦，就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就用你的道来充满我们，因为你就是那道，带领我们进到你心的当中，进到你真理的里面。哦，亲爱圣灵保卫师真的灵帮助我们。哦，不仅让我们更明白神的道，让我们进到神的道。因为主说你说的，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你说话是借圣灵工作，这些话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哦，不仅是我们有丰富的生命，我们有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有个从主来的生命，就主你自己的生命。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我们从二十四节看到三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专从前面经文我们了解，就是大卫是感觉到就是扫罗不仅在逼迫他，而且正是要取他的命。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扫罗的王的儿子约拿丹。不是不了解这个事情，但是心中还是没有百分之百的觉得像大卫所感觉到一样，好像这个性命啊已经不保了。那但是呢，从约拿丹所知道的，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也觉得很可惜，怎么这么好一个人呢，大卫会被他父亲这样追逼。而且呢，在他心中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事情。你好几次讲到约拿丹的时候，他说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甚至在父亲的面前说你这样做是不对，其实他以前讲过。所以在他里面我们发现约拿丹这个人虽然是在这个背景啊跟大卫很不一样，甚至呢是在这个父亲重的所谓的影响的底下，不过他的人，这个人他的灵啊，他的心啊是蛮单纯或是蛮正直。那这时候呢，不能够只约拿大卫说我的父亲，你的父亲害我。约拿丹说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做一件事情，所以就在过节的时候，这个叫做年祭的时候，那大卫就设计了这么一个方式，哦，这次不参加这个年祭，说不会跟在你的父亲的筵席上。那如果你父亲问到时候，你就跟我父亲说，因为我的哥哥大卫的哥哥要他回家去过节。那如果是扫罗王很生气，就知道这个王啊对于大卫是非常非常不友善。不倒过来，如果王不生气，那就相信可能大卫的了解是错误的，包括约拿丹他的看法父亲没有这么严厉的对待大卫可能也是正确。所以这是整个事情的背景。那我们来读这个二十四节一直到三十节，我们起来读。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侍立，亚拿约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 他想大卫遇事，他必定事不解。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也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约旦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我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父王的喜。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是妇人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要打发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约拿单就知道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恶恶的时候，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这段经文啊，我们再把这段经文稍微深入点的了解，那看看我们可不可以从这段经文学了一些的功课。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那当时呢，至于这个父亲呢高兴不高兴啊，大卫就跟约拿单说：“你要来告诉我，但这个事情不要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你跟我的事情。”所以呢，约好是这样啊，所以呢，过了一天或者这三天之内，这个筵席的最少啊，就是说一到三天。那么如果这时候呢，发现大卫的这个大卫这个扫罗王对大卫的是态度是对与错，那约拿单就要来告诉他。那这时候约拿单就做一件事情，就说叫大卫藏在这个田里面，他以前也藏过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约拿单就去射箭，带个童子去射箭。射了几个箭以后，如果那个箭是在个童子的前面，然后就去前面拿，那一说呢，大卫就赶快跑。如果这个箭是在后面，没有射这么远，那这个童子把箭拿回来，那大卫一说扫罗王没有这么凶悍你可以回来。大概整个的约定就这个样子。所以呢，确实是事情就这样的一步步的照这个所谓的安排来发生。第一天的时候，这个扫罗王没有讲什么，虽然很明显的大卫没有在旁边，因为总是有几天嘛。虽然圣经真的很细腻的描写这个事情，虽然圣经这边说这个王照常坐在位置上等等然而这次扫罗没有说什么，没有说什么不代表说没有什么，没有说什么倒是讲出来他到底想什么。所以后面讲一句话说，他想大卫遇这个遇事偶然不解。那说法这句话是对的，是可以的这边说就可能大卫做就从利未记的角度可能大卫这时候遇到不洁净的东西，可能摸到，因为这是节期所以要预备好，要洁净，甚至要如果是不洁净的话呢，需要把它洁净，把衣服洁净把身体洁净甚至要到傍晚的时候，这一天做了洁净，第二天才能够来参加这个所谓的献祭这种的年纪。所以扫罗说，可能大卫是遇见不洁净的碰到或者碰到这个死的动物或者不洁净的动物。其实这个字还有一个 connotation 的，就可能在这个情欲上有了关系，所以那天也算是不洁，不应该参加这个宴。但是你洁净完以后就可以来参加，所以这是可能的。不过后面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他必定是不洁的。所以换句话说，他给自己一个理由今天大卫没有来，这件事说大概他没有预备好，不洁净，所以不来。不过他补了一句话，在心中说，大卫这个本来就不洁净，意思说他心中本来就是弃绝大卫，就是藐视大卫，甚至所谓的厌恶大卫，你可以这样的说。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我们有时候不会讲这个人，直接讲，不过很明显的，我们对这个人的心动的态度是在我们心里面，只是还没有发作就是。OK， 到第二天，扫罗又没有看到，所以就问，就约拿单，因为他知道约拿单跟他是好朋友，就问他什么。那约拿就讲了一个事情，其实很明显，这又是撒谎。这时候大卫没有回他在家乡去，大卫是躲在田里面。所以呢，你会发现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个早上我们谈过这个事情，有些生活上需要有一些的不叫妥协，但是有些的所谓的应变可以这样的说，但这应变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跟那个事实不是完全相同。那我们这个做基督徒怎么办？所以上次我们提过，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第一个不要让人家跌倒，第二个我们不要成为捆绑，因为这个事情，第三个我们凡事都要荣耀神，一说我们做这事是为了让神的心意，让神的目的或人的旨意不要被所谓的打消了，或是扭曲了，或是消失。这几个事情在这样的应变的当中，我不喜欢用妥协，比较是明明的啊，这个知道这是对错，但是呢要把对的放在那里。应变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当中你需要有一个不同处理的方法。所以呢，约拿单就跟他爸爸说，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你看，这时候扫罗已经很生气了。其实不要忘记了，这时候大卫是扫罗的女婿，应该说他是他的女婿，叫申银洛，他没有用这句话称的耶西的儿子，好像跟他，所以他真是从心里面，虽然他嘴巴没有讲什么啊，可能他有事情了，他今天不能够来了，不过他心中也，这个人本来就差劲，这个人本来就很糟糕，这个人本来就怎么样，然后呢，真是，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他真是冤枉。其实他心中对于大卫的嫉妒是他最重要的这个厌弃大卫的原因，因为他发现嫉妒，当他发现他的名声没有像大卫这么高，或者他被这个百姓的尊重甚至拥戴没有像大卫这么高，甚至他为大卫程度他也相信知道，因为神的灵已经离开他，撒母耳就跟他讲清楚，你多次的不听神的话，神已经弃绝你，不从你从这个王的这个王位的这个王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权柄不要拿下，把你王的身份都拿走，这是我们过去所看见。所以这时候不仅知道他逝去，而且知道大卫是会取代他，因为情况告诉他确实是这样，因为百姓都跟着他，甚至有些妇女说大卫那个扫罗杀死千千，他杀死大卫杀死万万，好像很明显的整个局势已经改变。所以对他俩，如果要保住这个王位，如果要保住甚至他的家族能够接这个王位，所以大卫是不能够存在，他心中对大卫一大堆这个。所以呢，当约拿单是用这个方式去解释，是因为大卫很久没回家，所以大卫的父亲呢或者家族就请他哥哥来这边说，都安排了，这讲的还蛮好的，请要他回家过节。那这个过节在王的面前过节跟回家过节都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就像很多时候这个碰到一些的节期时候什么端午节啦、清明节或是连什么哪一种节，有时候这是在我们的风俗习惯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是他聚集中秋节啊什么东西。那有时候呢就会可能那个礼拜可能就叫回家去了，回家乡去了，可能甚至在礼拜天都不太能够来到教会来聚会，或许你会在家乡的附近来一个教会来聚会，这个都，但是我一说这个节情是蛮重要，所以蛮合理的，我解释半天是在这里。所以呢，大卫约拿单说，大卫的哥哥来告诉大卫要他回家过节，因为他已经很久，因为他可能这时候跟前只是来谈谈情这个意见不一样，现在带着军队进出，所以这是蛮合理的。但是这是一个应变，事实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大卫这时候是躲在田里面。讲完这些话以后，你觉得这个扫罗接受约拿单的解释吗？一点都不能够接受。特别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嫉妒又发生， 大卫居然不接受我的筵席，倒是回家过节去。他藐视我，他没有看得起我，他没有尊重我。所以约拿单不讲这个事情，约拿单跟大卫以为这样的讲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扫罗来讲，他看中的不是合情合理，他看中，他觉得他是被藐视。我做王的开个筵席，我的众百姓包括我的将军都在旁边，怎么这个人可以不在我旁边？最少要来出席一下，三天嘛，最少有人，怎么第一天不来，第二天也不来，而且很明显的这一次这三天都不会来，因为他回家过节去。对扫罗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还是讲到自我，还是讲到老我，老我是不能够碰的。老我不论事情是大是小，是合理不合理，老我一被冒犯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变了。就准，其实第一天他虽然心中已经对大卫不满，那是过去就这样，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他还是哎呀，可能有哎呀，怎么大卫不见了？王就说啊，可能他有事情。不过第二天他就很留意了。怎么第二天还没来，就问他的儿子约拿单，那大卫给这个理由是合情合理的。哦，对扫罗讲，不仅他一天都不来，而且三天都不会来，对我来讲多么丢脸。第一天我还可以应付，说大卫有事情可能洁净一下就会来，第二天会来，发现如果家人问到这三天都不会来，那我这个王的面子，我这个王的自尊放在哪里？这时候一口气爆发。所以你发现到三十节的时候，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不是骂他妈妈，这是讲出口。我想如果在台湾长大，总有听到一些出口，出口的时候不是骂的人，都是骂他妈妈，基本上这是出口。中文这样的翻已经是很不错的翻，有些英文没有这样翻，有些直接就翻，这个就出口。那这个出口是什么？其实是骂这个妇人所生，讲到两方面。一个讲的难听点，你根本不是我的孩子，你是杂种，可以这样的说。或者讲的更难听，有些英文讲，你是一个妓女生的。原来扫罗认为儿子这个时候这个光景根本不是我的孩子，甚至这时候气绝了，他是孩子，他是他的孩子。而且这是第一个，根本不知道父亲，根本不站在父亲这边。或者第二个，这个所这个悖逆啊，顽梗的悖逆，基本上这是叛徒。你对这个王，你根本不是我这个，你根本不是我的儿子，我不是你，我的儿子不会这个样子。你妈怎么生你，我都搞不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一个王来讲，你是悖逆的。那第三个，我已经为你好，所以我才要去杀大卫。因为如果大卫活着的话，你一定不肯做王的。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想了这么多诡计，或者想了这么多计谋，就是把，就是杀他也不行，不然就把他外面军队啊去打仗，这样去打死。然后最后我叫人偷偷去暗杀他，因为我知道他逃到我这个沙漠那边去。这时候我差人去杀他也没有杀到，甚至我去杀也是没有杀着。其实我花多少功夫是为你啊，约拿单，不然的话以后你做不了王的，你怎么这么笨呢？所以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时候扫罗进到一个状况，他对这个孩子不仅是六亲不认了，而且对这个孩子完全的失望，而且不仅了，而且把整个的对于那个大卫的恨，这时候转移在约拿单的身上。很难适应的是在这里，不要忘记，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你会发现他讲的这一大堆生气，包括他讲他生气的原因，是为约拿单，我为你好， 你怎么会这样子？当然你站在大卫那边，你还为大卫来撒谎，即使保存他，即使可以继续可以这个叛变下去，怎么会这么笨呢？怎么这么坏呢？好像不是我的孩子一样，你根本不是我的孩子。然后在这个最糟糕的情况底下，这个约拿单还火上加油，叫做32节，约拿单对他父亲说，你为什么，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因为父亲这时候最后约拿单给你个机会，就把大卫，因为你知道大卫在哪里，你就把大卫抓来，你把他杀了，刚刚我讲的就不算了。但是约拿单没有接受，他爸爸他该做些什么，他做哪一样事是不对的。其实这样的话约拿单已经以前讲过，他为你所帮助你，那时候个人你的环境你的灵里面混乱，有恶魔在你的身上，大卫问他，让你觉得第二个他为你征战，第二个他为整个以色列征战，而且你就是说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能够战胜。从某角度来讲对你没有不好，第二个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不好，第三个他是一个忠于神的人，一个寻求神性的人，为什么要逼迫他？所以后面那句话，他做了什么，用现在的话 What's wrong with him， 他错了些什么。这时候他爸爸已经不再用思想，这时候他只是把他的整个情绪发露出来，他以前怎么用他的枪要刺死大卫，这时候他也要用他的枪来刺他的儿子约拿单。当时约拿单做一个事情就跑啊，他的一个女婿跑掉，现在他的儿子也跑掉。但这时候最后讲是约拿单就是很辛苦，他就说非他很愤怒啊，当时这种事情怎么会这样，对整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第二个他觉得很难过，什么？因为他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忧愁烦，他感觉到一个这么好人怎么会碰到这样的遭的困难。但是后面他继续的帮助这个大卫，他继续的引领这个大卫，最后真是大卫是做王没有错。不过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我们对人会不会这样子？如果我们心中压根呢，我们就不喜欢那个人，所以呢我们趁着表面可以讲，哦他很好，他有原因，哦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们压根就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们会批评论断那个人，不见得嘴巴讲在里面。不过有人替他所谓的解释，不要说辩护，说我们心中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真是如果我们压根不喜欢那个人，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的就是我们错误哦，或有人替他去解释，对我们开始甚至更加的恨那个人，不到最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情绪发在那个替他解释的，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好的那个身上。这是先我们自己，我常常还是先我们从自己来。不过倒过来我要学一个功课，如果我是那个人，甲对乙有个误会，所以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甚至我觉得乙是一个蛮好，他做很多事情只是默默在做，也没有解释清楚他就做，但我认为从头到尾没什么不对，所以当甲误会他的时候，我应该有个机会为这个乙在甲的面前做一些的解释。但是我要留意听他口气当中，我就觉得他从来没有尊重我，在口里面啊他很好啦啊，不过他真是很笨啦，哦他的心不错啦啊，但是他做事真是没有什么。你发现在这种讲话当中，一方面他讲的好像对这个人还蛮尊重，不过中间总是提他一些的弱点，你一定要怀疑他是看中这个人呢，还是他没有把这个人放在眼中，但是还是用一些比较的好像啊，这个有些修养的那种方式来去解释。所以我就这样听，我就在讲着，其实你刚刚对他有点误会了，他不是这样，他也没来没解释，其实如果更了解这清楚以后， 其实你要不要找他去谈一谈？啊，突然他就会生气。我不是没有跟这个人谈过，我不是不正认识这个人，以前怎么样？哇，就数他的账。最后他会生气在你的身上，你再讲下去，他会生气在你身上。难道我不知道那个人吗？你才不知道那个人呢。你被他骗，你都搞不讲，来跑来劝我。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你没有，我就感谢主了。我碰到太多事情，甚至碰到太多事是在同工，就是在职场的同事的里面。如果说这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或是还不，但是这种事情常常也发生在教会里面。再说，不要先去定别人的罪，先从自己的反省来。有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欧牧师，其实那个同工很好，我越来越，我心中本来就对那个同工不怎么样，那完以后你再讲，我就最后生气了。你认识他多还是我认识他？你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就开始不再说他人还不错，只是比较笨一点，比较这个不成熟一点。现在我开始讲他错处在哪里，讲你还气我跟他解释吗？干脆你也这么笨了、你被他骗这么久都还不知道啊。所以啊，在我们的人当，再说这是撒旦魔的诡计，包括扫罗在，他就有恶魔在身上。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恶魔能够在身上做这么大搅扰工作，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罪的里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骄傲的里面，是我们这个人在自我的自大的里面。耶稣也是人，但是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受所有的试探跟我们所受一模一样。圣经说，希伯来书说，但是他受这么多人从来没有犯罪。为什么撒旦魔鬼不能够所谓的把他打败？因为他没有罪啊，因为他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被恶者攻击，甚至所谓做坚固营垒的那个一个的条件呢，可以这样的说。那我还是说，很多人问牧师怎么能够得胜，怎么让我们能够不犯罪，怎么在这个试探当中能够站得起来？对我来讲，求神的帮助是 must， 是必须。求神的圣灵在你，给你能力，给你判断，给你权柄能力是必须的，给你智慧聪明是必须。但有一项事，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以前是必须的，就是你的老我要死掉。所以我讲了三年不讲半年破碎，那个东西还在的话，你迟早会跌倒，因为撒旦王会不断的攻击你，要就试探你，要就引诱你，要就逼迫你。从我角度试探的时候，引诱的时候，欧永亮是最厉害的，没有个牧师可以跟他比。不过倒过来，你欧永亮，哎呀，神啊，我这么好，为什么我现在是这么的苦？就会一个就自一个骄傲，一个就自卑自怜。先不要说弟兄姊妹，我们传道也会自卑自怜。为什么神会对我这样？所以呢，在整个环境当中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碰到一些的甚至是朋友或者职场的这个同事，当然也碰到一些是主内的，你在那个时候你觉得不是最好能够帮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求神帮助他。什么意思？求神继续不断的关照他，感动他，用圣经求圣灵不断的所谓的叫他光照的时候，让他叫他自己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这个字就是 conviction 的意思，让他能够明白过来。不要说今天这么多困难都是别人的错，你一点错都没有。我每次碰到一个人，他从来不觉得他错，都是错，都别人的，都是你的，我绝对不会跟他继续讨论下去，因为迟早我知道会自取其辱。因为最后我跟他讲的时候，安慰他，劝告他啊，不要这样的钻牛角尖，或者不要这样的伤害自己，甚至不要伤害别人。到最后他出不来，他开始就把那个愤怒，就里面那个不满意，成为那个愤怒的时候，绝对是不仅大卫不好，包括我的儿子也没好到哪去。你发现没有人是好的，那时候他出不来，最后他要发泄，打个枪甚至会戳你一下。 我这些年在牧会里面也学习，好些年刚出来的时候，那做传道人，有一次，有个姊妹，其实她比我年纪还大一些，那她在教会服侍，她丈夫也在教会服侍，两个都很厉害。她丈夫是一个教授，是教一个很专门科学，也蛮出名的，发表。在外面就两个夫妇都基督徒都很好，不过有一天他妻子告诉我说怎么样他不好，哎呀，所以我想了一下以后，一个是我的年长，比我年长，而且在外面他的形象他们两位都很好，最后就问我的长老比他们再大一些，长老在我们教会是非常非常被尊重，我就说某某姊妹跟我，但是我跟他不熟，长老你会，因为你跟他们比较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告诉我怎么去帮助他？我的长老马上讲一句话，他说欧传道，千万不要去碰他们。那我心想说，我是传道人啊，人家找到我应该去跟他丈夫谈一谈，因为这个姊妹告诉我他丈夫怎么样去跟他谈。我丈夫说千万不要碰。原来过去长老帮助他们的时候，两个闹得很凶啊，到最后维持住，所以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维持住就是，因为当然两个人年纪也大。他说有一天他们两个好的时候，两个好变成好的时候，他们就两个一起来骂我。然后他就长老就问一句话，那我在干什么？我相信有些人在那个时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你可以帮得上忙，有些时候那个人在那种状况当中，这次是帮不上忙，你需要祷告。我讲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常常看到一些弟兄与姊妹热心忠心，包括有些传道人热心中到一个程度他们就放弃，不是什么放弃，放弃教会的生活，然后跟我说，牧师，以前你知道我在儿童主日学多热心，我做主任啊校长。这个弟兄说，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是做这个执事执会主席，现在我就不要碰教会，因为教会太容易让我受伤。你们听过这个话？我讲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学习，先不要伤害别人，第二个也要留意不要被别人伤害以至于受伤。这时候你发现扫罗是帮不了忙，到后面也帮不了忙，不过这时候约拿单终于接受一个事实，大卫所认识的扫罗确实是这样一个扫罗，今天他亲人他的身体到最后怎么用这个枪戳这个大卫，他将用这个枪来戳他，所以一方面很生气，一方面他很悲哀，在他里面一个生气没有答案没有出路，一个悲哀也没有出路，请问约拿单这时候能够做什么？在教会服侍，在教会服侍不是事情都是人，如果带出的结果是生气不公不义的发生，你也发现这个事情不能够解决，甚至一个在不公不义的这种状况当中你也帮不上忙，大卫你怎么办？你突然发现你所摆上的没有果效的时候，你会 withdraw 的，你会后退，你会赢。所以在教会当中真的碰到很多弟兄姊妹过去热心，先不要说他们放弃信仰，放弃那更糟糕，就不哦，现在我不要碰教会事，我就来参加聚会，我就来这样。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就真正我不是讲几句话可以安慰他，只有神安慰他，只有圣灵在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只有重新回到神的话语的那个约，刚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应许，这些软弱的甚至跌倒的受伤的弟兄姊妹才能够起来。所以再说我们不要让人家跌倒，倒过来我们也在面对很多重的事情出的时候啊，不要变成一个受伤的人。我不说过吗？当我那时在那年在有五六个月时间在这个葡萄园啊，就 John Wimber 牧师温约翰牧师那边走，他写了蛮多的歌，我在我的这个中间有首歌叫做 The Wounded Soldier， 就受伤的兵啊，真是你在牧会里面你绝对可以碰到许多受伤的这些以前的英勇的战士，到后来就退下去就隐藏起来，甚至可能到一个程度离开教会。求主恩待我们， 那感谢主，我讲这是有心，我感谢啊，很有些过去不论是什么原因啊，在教会慢慢的好像啊就已经静默下来的啊，感谢主，借着这些年日来啊，神借着灵粮堂这样的工作，慢慢一个重新的恢复啊，对主的心智，对主的那个火热。我相信慢慢的啊，这弟兄姊妹不仅我相信能够这样子出来，是因为他心中先得了医治，先得了释放，重新在主面找出了盼望，找出了圣灵来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不过今天这段经文啊，如果是约拿单，你碰到一个情形，在扫罗跟大卫之间，你要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当然是有这样的扫罗这样的光景人在我们的四周，不，这些不代表说一定是没办法，但是这时候你是要去留意的，不要伤害别人。第二个，不要被这样的情况啊，慢慢不知不觉陷入进去的时候就被伤害了。求主来恩待我们。OK， 我们起来祷告，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在事情上知道怎么应变这些事情。啊，一个人，你就跟他讲话，他从来不觉得他有任何错啊，这时候你要留意。所以你劝他是没有用的，你劝他一说他不没有任何错，你跟他说不是这样子，一说你是错的，他怎么受得了呢？因为他老我不允许他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要劝是很难的。那就让他去了，就让他去。那我相信呢，神继续为他祷告，让神能继续感动他啊，光照他。所以我想这是这时候的方法，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们再来仰望你。主，我们在相信教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这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去新的里面。主，你也知道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主啊，就像主一样，主啊，求你不仅给我们一个单纯的良善的心，主啊，也求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在这种困难当中，人人当中一些的需要，这些困难光景面，主啊，有些真正我们不能够明白，甚至有些不是我们能够掌管，只求主在这种环境给我们一个应变的一个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好把人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恩待哦，圣灵保卫师，你是哦在帐篷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那位。求圣灵不断的浇灌，当我们面对这事情状况的时候，让我知道怎么处理人。主啊，恩待我，恩待我的弟兄姊妹，恩待我们的教会，引领我们向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在这方面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